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可以说四海昌平，万民乐业。可是到了唐玄宗晚年，情况就变了。在唐帝国的周围是战争连年不断，这个威胁主要来自东北、西北和西南。来自唐帝国东北方面的威胁就是西契丹和突厥，这几个民族都是游牧民族，过的是半原始半奴隶社会制度，经常领兵侵犯大唐边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建房子烧房子，建东西抢东西，把老弱者全都斩尽杀光，强壮的男子强迫抓走去干苦工，尤其是少妇长女被蹂躏致死者数以万计。每次他们入犯，破坏良田，破坏水利，手段残忍，苦不可言，边陲百姓惨遭涂炭。为此，唐玄宗就在平卢、河东、范阳设立三个节度使衙门，这些节度使可以便于行事，指挥兵马，随时打击入犯之敌，因此这节度使才有权。自从这安禄山当了平卢节度使之后，东北方面安静多了。您还别说，这安禄山果然有名望，把他的大旗一挑，西契丹突厥都望风而逃。但是来在西北方面的威胁主要是吐蕃，这吐蕃比契丹还凶猛十倍，经常派兵侵扰大唐的疆界。唐玄宗对此事深感头疼，后来就设立了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派黄甫为名为大将镇守边关。这黄甫为名胯下马掌中枪，能文善武，自从他当了节度使之后屡立大功啊。咱比如说天宝元年，吐蕃大举入侵，一口气夺了唐朝17座城市，边境百姓惨遭蹂躏，苦不可言。黄甫为民率领两镇兵马殊死反抗，终于打退了吐蕃的进攻，不仅收服了失地，还把吐蕃打出去600多里，占了阿图拉7座城市。因此捷报频频传到长安，玄宗皇帝大喜，把黄甫为民看作是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现在老百姓要谈论起来，唐朝有两颗晴天柱，一个是安禄山，一个是黄甫为民。但是安禄山呢，毕竟是胡人，可黄甫为民呢，是堂堂的大汉族的将军，因此老百姓从心里头就格外的有点亲近感。唐玄宗为了奖励黄甫为民，特意降旨让他进京避见，要当面给予鼓励。哎呦，这消息就传开了，举国震动，大街小巷连皇宫在内，人们是交头接耳，议论的中心都是黄甫为民。市井的百姓是出于对黄甫将军的尊重，杨玉环呢是出于好奇，人们都传说这黄甫为民神乎其神，究竟这人个头多高，五官长得什么样，是黑是白，多大年纪，他是出于这个心。但是宰相李林甫、高力士跟别人想的都不一样， 他们两个人打算利用皇甫为名来牵制安禄山，狠狠的把安禄山的气焰打下去，然后到出手来再收拾皇甫为名。安下这个咱不必细说，单说人们盼哪盼哪，一直盼到3月12，皇甫为名果然奉旨进了京了。可是呢，皇甫将军这次进京真使人们大失所望。人们认为呢，皇甫为名这一进京肯定是铜锣开道，带着几千名铁甲军旗帆招展，号带飘摇。皇甫为名骑着高头大马，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那威风的不定什么模样，大概跟安禄山相差无几。结果他们的想法落空了，皇甫为名就带了10名护兵悄悄的回到长安，神不知鬼不觉就住到金庭馆驿。他什么时候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等皇甫将军下榻之后，急忙拜本上奏，唐玄宗这才知道，哟，回来了。哎呀，我这爱卿事先怎么不打个招呼。唐玄宗马上降旨，让高力士李林甫代表自己到金庭馆驿看望皇甫为名。这一下正中下怀，这一狼一狈坐着轿子来到金庭馆，见着皇甫将军。皇甫为名一听朝中的宰相管公侯高力士来了，得罪得起吗？降阶而应，把他们让到里头。但是皇甫将军这个人啊，也很高傲，向来不结交权贵，说见着他们两个人卑躬屈节，献媚屈宠，没有那个事儿。无管是交往还是谈话，是不卑不亢。就这样三个人分了宾主落座，简单的说了几句话之后，李林甫先说了：皇甫将军，你可知前些时安禄山将军也曾进京避见吗？听说了。皇甫将军，请问你对安禄山是何看法？皇甫为名向来跟李林甫不对付，丞相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皇甫将军，咱们都是面上的人，何必打哑谜呢？难道你真不懂吗？安禄山乃是个混血儿，又是个胡族，像他这种人到任何时候跟咱们也不能是一条心呢。遗憾的是当今天子一时冲动，竟加封他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同时还加封他河北巡阅使之职。皇甫将军，权大了可升迁呐，又何况安禄山这人极不可靠，如果养成气候是极难动摇。我们经常在皇上周围，可能说些话皇上也听不进去。皇甫将军就好像一朵花正在盛开之时，深受皇帝的赏识，我希望你帮帮忙，在皇上面前狠狠地揍安禄山一本，请万岁收回成命，最好把其他的官职全都收回来，不然的话将来对咱可不利呀。李林甫的话说的这皇甫为名全懂了。但是皇甫将军对安禄山也有看法，别看他在边外坐镇，对安禄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了如指掌，他也认为这个人不可靠。所说的不可靠不是说他是胡人是混血儿，那是客观，主要是安禄山的品质不好，这个人思养死事， 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这些事儿皇甫为民都清楚。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他有叛反之心，他知道李林甫和高力士的意思，就怕安禄山压过他们俩去，他俩是嫉贤夺能的心，自己能帮着他们胡闹吗？因此皇甫为民把脸往下一沉，一阵的冷笑，丞相大人，你的意思是说安禄山有不臣之心？
不一样，我就指这个说的。
证据何在？
这我光听见传说
不行。丞相大人，事关重大，非同儿戏，没有充足的证据，望空扑影，这可要误大事，恕末将不能为宰相大人效劳，让皇甫为民把他顶回去了。李林甫碰着南墙，叫他心里更不痛快，坐了一会儿挺尴尬。李林甫和高力士起身告辞，等回宫见着唐玄宗，唐玄宗还问他，二卿见着皇甫将军印象如何？你想他俩能说好话吗？还没等高力士奏本呢，李林甫先说了话，
陛下，呀，
真出乎臣意料之外，这皇甫为民好骄傲啊。
哦，
骄傲在何处？陛下圣命，按理说我们一见面他的头一句应当恭请圣安，问皇上好，问娘娘好，可是他只字不提。哎，这倒有情可原，他还要进宫避见，那么满朝公卿朝堂政务他也应当问一问呢，他还没提，只是把胸脯一拔，脖子一扬，夸夸其谈他的战功，简直眼里都没人了。陛下，对这种人可要慎重啊。
这叫干什么？给肿上了。
哎，高力士在旁边也给溜缝。哎，丞相所奏事实啊，我看这皇甫为民性骄气傲，桀骜不驯，这个人极难驾驭，望天子对他要谨慎对待。
这俩小子一唱一和，对皇甫文明是极端不利。
你看唐玄宗表面上没说什么，实质这心里头也不痛快，因此在接待皇甫文明的时候跟安禄山是截然相反。虽然八大朝臣王侯公伯都在，但是冷冷清清。杨玉环这一天也陪王半将，唐玄宗面沉似水，吩咐一声传皇甫为民上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甫将军上殿见驾呀。皇甫为民答应一声走上金殿。杨玉环一看，哦，闹了半天这个人长这样。就见皇甫将军身高80左右，细腰扎臂，双肩暴隆，面皮可不白，可见他久在边塞，苦度风霜，苦恼岁月，因此这脸上有点皱纹，五官十分清秀，长得是傲骨英风，正气凌人，一看就是个正人君子。皇甫为民到了殿上，撩衣跪倒，山呼万岁，然后又叩见过娘娘，低着头往旁边一站。唐玄宗吩咐一声赐座谢万岁，皇甫为民坐下了。可这唐玄宗满脸的不高兴，皇甫爱卿臣在，
我且问你，你是怎样大破吐蕃的入侵，要据实奏来？
臣遵旨。
这皇甫为民事先准备好了，不但嘴头上汇报，而且把材料都带来了。他赶紧从袖子里头把这一份份的奏章破吐蕃的详细经过双手往上呈立。唐玄宗掀了几篇看了看，一瞅确实不善啊。平心而论，皇甫为民大破吐蕃这件事是大快人心，因为唐玄宗最膈应这个事儿。从天宝元年开始，在一年之中吐蕃就入侵15次，手段十分残忍。每当想起这个事儿，唐玄宗睡不着觉。如今皇甫为民痛快淋漓的打退了吐蕃的进攻，收服了失地，还深入600里解除了边患，确实立下了奇功。想到这呢，唐玄宗这脸上多少他又露出点笑容来。亲家，为国操劳确实立下不朽的功勋，朕要表彰于你。来，准备。其实早都准备好了，赏赐皇甫为民上好的东珠10颗，绫罗绸缎1000匹，金银财宝6箱。皇甫为民赶紧跪下了，陛下，臣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不敢收受如此的重赏。
哦，
莫非你嫌少？不，下死微臣也不敢。不过臣有本上奏，这打退吐蕃的进攻非是我一人的力量，那是多少弟兄浴血奋战的结果。我打算请旨把这些东西分散给有功的将士。
哦，
唐玄宗点点头，好，朕准本就是。不过这些东西是赏赐给你个人的，犒劳将士还另有赏钱，多谢陛下。就这一手，杨玉环呐，就对皇甫为民印象极深。打皇甫为民一上殿，杨玉环这俩眼睛就没离开过他。他一边看着，心里一边想：有这人比安禄山可强的太多了。你看人家说话多稳当，我们认为这武将都虎虎实实的，可这个人文质彬彬，可见胸怀锦绣。我们大唐朝要多几个皇甫为民，不就好了吗？杨玉环又一想。早晚我得当娘娘，正式册封。要想使我的地位稳固，不仅朝中有人，周围有人，特别是外镇还得有人。我要想法能把皇甫为民拉到自己的身边，那对我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这个杨玉环净想这些事儿，因此对于皇甫为民颇有感情。杨玉环往前一探身，皇甫将军，臣在。皇甫为民赶紧站起来，请问你是哪里的人士？
臣自幼生长在蜀中。
啊，你也是四川人？
正是。
哟，这一说我们还是同乡啊。我也是四川人，你听说过吗？
哎，臣听说过。
皇甫将军，请问你这次进京有何感触？
这
皇甫为民一听这话指什么说的，赶紧回答杨玉环，启奏娘娘，臣有两种感觉。一，得见娘娘的芳容，这是我平生之幸。另外，现在是3月20的天气，长安城牡丹盛开， 我得以医保眼福，这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皇甫将军，你可知长安的牡丹哪里最好吗？
回娘娘，臣久镇边陲，对京中事一无所知，不晓得哪里的牡丹最好。
那我就告诉你，要讲牡丹盛开，品种也多也好，就是慈恩寺。明日不妨你到那儿去开开眼，一瞅便知。
多谢娘娘指点迷途。
这杨玉环呢，越唠词儿越多，说个没完没散，忽然就觉着身后有人捅着底下。
杨玉环慢闪秋波，扭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高力士。就见这高力士用手指了指唐玄宗，那意思你看。
杨玉环猛醒，赶紧回头一看，哈，就见唐玄宗李隆基那张脸比驴脸还长着一倍，
冷若冰霜，眼珠都起了红线了。
杨玉环明白了，哎呀，全怪自己忘了地点和身份，跟皇甫为民谈这话太多了，皇上挑理了，
赶紧把嘴闭上不说了。皇甫为民躬身退归原座。
那位说唐玄宗是挑理了吗？
真的，你看这老家伙啊，醋劲儿还挺大，他就不希望爱妃跟任何人谈话。方才杨玉环跟皇甫为民两个人亲切交谈，他在旁边瞅着，呵，呦，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他一瞅杨玉环喜上眉梢，闹得没完没散，从心里往外那么乐，因此他才不痛快。
高力士最了解这事儿，这才及时点醒杨玉环。八宝金殿的空气都要凝固了，人们感到一阵窒息，
就这样静了很长一段时间，谁也不说话。
要冷不丁一看，好像到了庙里，满殿都是泥胎。本来唐玄宗还要加封皇甫为民为两镇节度使，由于他这一生气，他也不封了。高力士打破僵局，陛下该赐宴了吧？
你说什么？
该赐宴了。
朕身体有些不爽，这样吧，你和李丞相代表孤在园中赐宴，陪伴皇甫将军多饮几杯。
扎，
高力士明白了，哼，心里说话，皇甫为民啊，
你觉着你挺得意，你不知你的死期已经尽了，你得罪我和李丞相，你的小命就不能长久。